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每天早晨都可以借着晨祷，在神的话语中得着光照，感受神的平安和应许，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天，让这一天是充满盼望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晨祷要来看诗篇第六十篇。诗篇六十篇，这是我们连续看了几篇大卫的经诗之后的最后一篇。经诗中的其他诗篇是在第16篇和前几天的晨祷所读的第56、57、58和59篇，这些都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但是只有今天的第60篇是大卫登基作王之后写的。所以从经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作王之前其实是先经过苦难和熬炼的，并且当他紧紧坚持地跟随神的时候，才得到高升荣耀。在这篇诗篇中，大卫首先也是描述当时以色列遭遇以东人偷袭的悲惨的状况，接着他就祈求神拯救，神就应许以色列必胜过一切仇敌。最后大卫以坚定的信心在艰难中倚靠神，靠神的帮助征战得胜。所以今天的诗篇是大卫在征战失败中以祷告寻求神，然后倚靠神反败为胜的经历。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倚靠神反败为胜，倚靠神反败为胜。这篇诗篇是大卫生命中的一个很宝贵的经历，他也希望后人可以得着这宝贵的教训，所以他在这篇诗篇的开头就记录着那时大卫作这经诗叫人学习。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接着诗篇第六十篇来向大卫学习如何倚靠神反败为胜。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当大卫和以色列子民遭受战争失败的时候，大卫就从破败中转向祷告。所以第一点，大卫如何倚靠神反败为胜，就是破败中转向祷告，从第一到第五节。从第一到第五节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以色列百姓在遭遇这场征战失败之后，面对极大的艰难和动摇，但是大卫是心中有神的人，所以在征战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就从破败中转向神祷告寻求神。因为大卫明白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神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所以如今遭遇打败战，主要原因大卫知道不是兵力不够或武器不良，而是要快快对准神的心意，得到神的帮助。因此大卫就以祷告向神为以色列子民祈求。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大卫祈求神帮助他们回转向神。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使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复兴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回转或回过头来的意思。所以以色列子民被敌人攻击之后，令到大卫和百姓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致他们在破败中惧怕软弱，甚至觉得神丢弃了他们。但是大卫是心中有神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觉醒，所以大卫就要接着这个祷告求神帮助百姓，使大家快快回转向神，重新看见神的信实和同在，更要让大家明白其实胜败全在乎神，只要与神同在，最终必然得胜。在现今的时局，很多外在的因素，例如疾病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甚至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都会突如其来的使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受到冲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冲击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大卫，时时接着祷告，回转向神，专注的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要被这些问题所搅扰，使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第二点就是大卫要向神来祈求，求神恢复信心。第二到第三节写道，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次的征战失败，大卫就借着地震的比喻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所遭遇的艰难和困苦。这些巨大的震撼使到全国的百姓都好像醉酒的人，神志不清，东倒西歪，人民的心中都充满着惧怕，言行失常。因此在危急之中，大卫就祷告向神求恢复使人心恢复平静安稳，求神让国家恢复国泰民安，重新的求神恢复百姓对神的信心。遇见艰难时，不要东倒西歪而偏离了神，失去了得益处的祝福。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遇见艰难，我们要如何回应呢？我们不要再灰心怀疑埋怨神，这样只会使我们东倒西歪的失去信心，而是要祷告寻求神的平静安稳，然后靠神去面对艰难，从中得益处，得突破。然后第三点，大卫在破败中向神祈求的是求神的拯救。在第四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旌旗就是得胜的意思。大卫知道神的得胜是要赐给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写道，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连这个勇敢善战的大卫也要求神的拯救，靠主的大能才可以得胜，得胜一切外在的挑战和他内在的软弱。人真的只能在神面前求敬畏的心，才能在神的旌旗下得胜下得到保守。我们人不能救自己，所以需要祷告求神的拯救，才能真正得救和得胜。当我本身在2012年再次陷入毒品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知道人真的无法自救。在我陷入毒品的两年当中，我不但无法自拔，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越陷越深，自己也帮助不到自己。直到我回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才得到真正的拯救，然后从当中摆脱毒品的捆绑，得到释放。现在当我在路上遇见一些过去的朋友的时候，当他们知道我是在教会当童工，有些会嘲笑我说，哇，是不是没变，没有办法，害怕再进入监牢所以才信耶稣。我就笑着回答他说，不是没变，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我要变，我要改变，所以我才坚持信耶稣。因为在基督里，一切不可能的都会变成可能。在基督里没有东西是没变的，只要坚持靠主，一切都会得到改变，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感谢主，让我的生命从别人看去以为没变的，现在在基督里越变越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八节就告诉我们，神说，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时真的也会面对像大卫和以色列子民这样在战败中的挫折，去到哪里都碰到问题，处处都碰壁，感到生命被压到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有时也会沮丧，也会觉得似乎神遗弃了我们。这时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从这篇诗篇中看到，我们要快快的从困难中转向祷告，祷告直到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祷告，其实不是神不知道我们，而是我们不知道神，所以需要透过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然后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叫神听我们说，而是我们要听神说，然后领受神的应许。所以第二点，大卫如何倚靠神反败为胜，就是在祷告中领受应许。第六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祷告中领受应许。第六节告诉我们，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或作应许我，我要欢乐，我要分开四件丈量苏格谷。所以大卫在祷告中就领受了神的应许，他领受了下面几样神的应许。第一样就是神要起来帮助。第六节让我们再读一遍，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四件丈量苏格谷。我要欢乐可以翻译为我要起来，所以这里神应许说他要起来去帮助那些寻找他的人。所以祷告中领受神是帮助的神。然后第二点，他在祷告中领受的是神要分地给百姓，也是在第六节后半部就说，我要分开四件丈量苏格谷。神要分开四件要丈量苏格谷，四件是一座古城，是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已经非常文明了，后来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然后苏格谷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四件是在约旦河西，苏格谷是在约旦河东，这里表明约旦河东西两岸整个以色列都在神的手中，这里就表明神是拥有土地的主权，他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去分配和使用任何的地图。这也意味着神要将他所应许的迦南全地分割给自己的百姓。神是祝福的神，所以神也要他的百姓得地为业。当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就领受了神要起来帮助的应许，然后神要分地给他们的应许。接着第三个应许就是神要掌管以色列。第七节说到，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这节经文就列出了以色列的四个支派，借此让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是属于神的。因为经文一再的写着是我的，是我的，神说是我的，所以以色列百姓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在神的掌管里面，只要我们信心依靠，就必然得到神的看顾和保守，这是一个很美的应许。所以大卫又领受了神是看顾的神。最后一点，大卫在祷告中领受的应许就是第八节，神会公义灭仇敌。第八节写道，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其实在神眼中是被藐视的。这里写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就是神轻看这个摩押，他要向以东抛鞋， 就是说他要征服以东，这些都是以色列民的仇敌，神最终都要除灭这些外邦人，让他们永远不再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这里又让大卫领受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在祷告中一直祷告到领受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很常会祷告了一阵子就要放弃，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到领受神的应许，并且很快的在祷告之后又在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之中，所以就越祷告越没有信心，越祷告就越看不见神。感谢主让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真的领受了神的应许，以致让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对神的信心一直的增加。当我在陷入毒品的这两年当中，其实到最后被牧师师母发现的时候，他们觉得无法再帮助我了，所以他们要把我送去，要把我送到一间福音的戒毒半途之家。所以当时我自己其实也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如何决定，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所以当时我就一直的求神让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当我真的全心的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我真的领受到神对我说，孩子，你不需要半途之家，你要的是回家。当我领受到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我这个浪子回家。所以之后我就信心满满的重新回到神国的大家庭里面，生命慢慢被更新，慢慢被改变，最终由浪子成为了真儿子，并且经历了神的应许，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紧紧倚靠神，让我在问题中靠神得胜。所以从第二点，祷告中领受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一下子看不到成绩，看不到果效就放弃，而是要像大卫这样祷告到领受应许，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继续的来在神的应许中靠神得胜。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点要分享的，从第九到第十二节，应许中靠神得胜。当大卫从祷告中领受了神的应许之后，他就知道神必成就应许，所以就信心满满的宣告，倚靠神才得以施展大能，践踏敌人。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大卫，认定只有神才能帮助我们，即使目前情况是不利的，而人的帮助有时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就要倚靠神，靠着他的能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就像刚才我分享了，我因为有神，以致我的生命可以在失败中靠神反败为胜。但是我也亲眼目睹许多得胜的生命因为没有神而变成反胜为败。因为我在监牢里遇见过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些还有许多文凭的人，他们就因为靠着人的聪明做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事，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就私信公款啊，或者骗财啊，骗色啊，靠人的聪明，所以最终哪里知道却落得害人害己，自己不但身陷牢狱，身败名裂，还要连累家人伤心担忧。所以现在我要总结我的分享，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就算大卫是一国之君，他也要求神的帮助，祷告寻求神，因为他在过往逃亡的岁月当中，他已经深深的明白，若不是神的恩典，一切事情都可能往负面发生，但若是出于神的计划，每件事情都会是一件要使我们蒙受益处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得胜是在乎神，神可以使我们反败为胜，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专注自己的问题，专注在恶劣的环境，而要时时祷告寻求神，祷告到有神的回应，在神的应许中依靠神过得胜的生活，然后信心的等候神成就他美好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 Amen。
嗨，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IP Daniel 的分享。过去这几天我们都在读大卫的诗篇，大卫和哈巴谷西番雅先知所说的几乎是同样的信息，但是事实上大卫的年代和这两位先知的年代是大不相同的，可见神的真理原则是一样的。早在摩西的年代所颁布的律法，到大卫的年代神所行使的标准，到犹大王朝的末期，就是上述这两位先知的年代，神的法则都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时至今日，神的标准依然如此。今天世界在面对什么事情，结局将是如何？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许多前车之鉴，神的子民和世人怎么违背神的法则，以不公不法的作为横行霸道，大大惹神发怒，以致神刑罚管教临到，甚至神的子民是首当其冲，这是一个什么警讯呢？你看到神所说的吗？这一些经文可不是我们配合这个局势这个时候的需要来特别挑选的，我们只是延续上一次停顿的诗篇。那你想是这么凑巧吗？尤其是你看到从诗篇一开始说到，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你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这岂不是先知这个哈巴谷也在说的话吗？你使地震动，好像整个大地震的事情，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看到这整个的局势在形容的，岂不是现在我们都在面对的？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就是敬畏你的人就能够高举那个得胜的荆棘，可以以真理扬起来。那诗篇第60篇在描述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指明神的心意，他为什么发怒和让灾难临到全地，人要有怎样的回应才有得救的出路呢？过去已经有两个主日分享了类似的信息，我想这个礼拜应该换一个不同的主题了，不料神的话还是离不开这个信息，可见神是一而再的要来提醒，要来唤醒他的所有的儿女，他的所有的百姓。神的儿女啊，你听明白了吗？你意识到神所要说的话吗？你能够谦卑的悔改，认真的敬畏神，竭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向我们施恩，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主啊，求你顾念你的儿女，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谦卑受教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里头能够在你面前反省，让我们能够检查自己的生命，晓得我们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有什么偏离了你的旨意的地方，主啊，引导我们回转，
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是的，主啊，你要我们学会敬畏你，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晓得怎样谦卑的来寻求你，主啊，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保守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敬畏你，因为敬爱你，我们晓得在你的面前来得蒙你的喜悦，你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救我们免离一切的灾害，使我们在你里头有力量，使我们在你里面刚强站立。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仍要站立起来，成为你荣耀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